是禽鸟，很牛逼的这一首诗。讲完了的时候，我想有两句，我当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云至孤生松，敛鹤遥来归。”下面有两句说：“晋凤无容木，此印独不衰。”所以他是对这个形象曾经加以说明过。他说他好像是一只飞鸟，要找到一个他自己觉得是清洁的、美好的所在，然后再落下去。最后他说这个鸟找到一个他自己认为理想的所在，就是孤生松。他曾经在孤生松下面有两句解说，他说晋凤无容木，此印独不衰。他说是在强劲的寒风之下，没有，不是说没有，没有一颗再有荣，就是说是荣华，就是草木的枝叶茂盛的样子，荣就是茂盛的样子，植物的树叶树枝很茂盛。他说在寒冷的强劲的风下面，没有一个枝叶还茂盛的树木了，别的树木的枝叶都零落了，秋天的叶子都黄落了，晋凤无容木，此就是这个，就指的是孤生松。他说但是这一棵孤独的松树，它的树荫独是单单的，因为别的都衰落了，只有它没有衰落，所以他说晋凤无容木，是此印独不，只有这一棵树的树荫千载不相偎。可见陶渊明他用这个孤生松的这个树木这个形象，有人说那么这个形象是代表什么呢？陶渊明不错，他后来是回到自己的田园去躬耕去种田了，那么这棵松树是不是就指的他的归田的田园呢？他说我像一只飞鸟，我要找到一个地方停止下来，我停止在哪里？他说我找到一棵孤生树，孤生的松树，我就停止了。那么他后来是归田了，所以这孤生的松树是不是就指的他后来回去躬耕的田园呢？并不是如此的，他所谓归田的生活那是不错的，他后来是真的亲自去耕田了，这是说他在现实的生活之中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他采取的是耕田的方式。可是事实上他的孤生松的形象不是只指的现实的他的一个田园而已，这个是指的他自己在他的精神在他的心灵上所选择的一个地方一个地点一个境界，就是说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事情加在我的身上，我再也不改变。所以他所说的这个境界是他精神心灵选择以后的所得到的一个境界。我说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诗有没有一定的次序，前面的几首诗是有一定的次序的，所以他开头的前面的三首诗提出来的是他对于生活的疑问，对于这个祸福啊，对于荣辱盛衰，就是人生究竟应该掌握什么。那么到第四首他说我已经掌握住了，所以他下面才有第五首说结庐在人境而无居骂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首诗是我们一开始就讲过了，所以这第五首诗正是接着他第四首诗，就是他选择了这个境界以后，他说此中有真意，是欲辨已忘言。所以他第五首诗就是接下来下面的一首诗他所写的就完全是一种得道的境界。他说人生归有道，他说道上向千载，你有没有找到一个精神心灵上一个真正可以信托的所在？他找到了， 那就是他下面第五首诗。第五首诗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不再讲，我们就接下来看他的第六首诗了。第六首诗他说，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行，雷同共欲毁，三季多此事，达是四不耳，堕堕俗中愚。这两个字念堕堕，堕堕俗中愚，且当从黄起。这是一首诗。前面的那几首诗我刚才说了，是表示他从困惑，就是他的疑惑，就是人生啊，究竟应该掌握一些什么，衰荣无尽在，彼此更共之，他讲他的困惑。然后他是他的彷徨，我究竟应该怎么样，嬉戏是群鸟，从困惑到彷徨，然后到他找到一个脱身的所在，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得道的境界。他经过彷徨，经过困惑，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得道的境界。他不是说脱身已得所，我是千载不相违呢，他自己是已经找到一个所在，决定安置下来了。那么当他安定下来以后，他写到一些个问题，写到在这些个问题之中他不改变的态度，就是说他脱身得所以后，当他已经得所了，下面是写他的不改变，脱身已经得所了，我就不改变。然后他写的是什么，他说，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行，雷同共欲毁。行止千万端，中国古人孔子孟子儒家常常说，什么是行止呢，就是儒家常说的是说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行就是说有所为，有些事情你应该要去做的，你要做什么事情，那就是行。止就是停止不做的，就是有所不为。在你的一生之中，你到底要做些什么，你到底是不做些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什么地方是你应该向前走的，什么地方是你应该停止下来的。他说世界上的人各有不同的选择，所以行止是千万端。端本来是说头绪的意思，头绪每一个头绪你都可以捋成一条线，不是吗？每一个线头你捋下去都是一条线，是一个每一个头绪延长下去都是一条途径，都是一条道路。所以世界上的人，有人要做这个事情，有人要做那个事情，有人不肯这样做，有人不肯那样做，有各种不同的端，有各种不同的头绪，有各种不同的道路，是行止千万端，每个人都追求的不一样。那关于这个每一个人都追求的不一样，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我们以前在讲陶渊明的这个遗棋，是伯夷叔齐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史记》的《伯夷列传》，我们那时候讲过伯夷叔齐的列传。在司马迁的《史记》的《伯夷叔齐的列传》里面，他有一段就写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讲陶渊明诗的时候，讲到伯夷叔齐的时候讲过，是伯夷叔齐不肯做一点点不正当的事情，结果他饿死在首阳山上了，不是吗？他饿死在首阳山上。那么《史记》司马迁后来就解释说，伯夷叔齐为什么他们宁愿选择了饿死呢？他如果肯接受周朝的俸禄，他如果肯出来在周朝做官，他就不会饿死。但是他为什么不肯在周朝出来做官？ 他为什么就宁愿意去饿死了呢？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你要走的路不一样，什么是你要做的，什么是你不要做的，每个人不一样。所以史记后来就提到伯夷叔齐的选择，他举了几个例啊，例证，他就举了几个例证，这是司马迁说的。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他说贪腐、殉财、烈士、殉名、夸德、死权、众庶，众人的众，庶就是庶民老百姓，众庶，众庶平生，这是史记说的。他说伯夷叔齐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贪腐殉财，有些个很贪心的贪财的人，中国从前有俗话说到贪财的人，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些个人他就是为了贪图那一点点的钱财的利益，他宁可为这个牺牲，他做了一些个不正当的事情，为了贪财而牺牲，所以贪夫就为钱财而殉身而死去了。烈士殉名，有一些个人是把这个名节看得很重要的，所以有像《儒林外史》上写说，过去的古人的女子说烈女不是二夫，是宁可牺牲死去的，为了一个名义啊，正直的名节而死去的。所以烈士有很多就是不肯妥协，为了一个英烈的名声死去了。而贪腐是殉财的，烈士是殉名的，每个人追求不同。夸者死权，夸就是那些个有夸大喜欢膨胀自己的势力的那样的人，夸者他们就为追求权力，权力的斗争，权位的斗争，就为追求权位而死去。这是说有特殊的追求的人，贪腐追求财就为财死了，烈士追求名就为名死了，那些夸大的人喜欢追求权，他就为权力死了。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是那些个一心追求钱财的，我们也不是一心追求这个名节的，我们也不是一心追求权力的。众庶这些老百姓，他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生活的美满、舒适、美好，他们就是要在现实的生活上追求一个舒适、美好的生活。所以贪腐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是众庶平生。所以行止千万端，每个人追求的都不同。你以为你走的路是对，他以为他走的路是对的，而是行止千万端。所以谁止非与是？谁能够判断哪个是非？非就是说错了，是就是对的。什么人能够判断说哪个是错的，哪个是对的呢？是谁知非与是。关于这个是非的判断，就什么是错还是什么是对，是很难判断的，因为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以为别人是错的。那么关于这种是非之难于判断，就是天下都是个人有个人的道理，我们北方有俗话说，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个人都有一套的道理。那么关于这种竞争，在中国古代的一本很有名的哲学的书《庄子》里面有一段提到这种竞争，在我们这个参考的材料第二行就引了庄子，引了庄子。庄子里边有一篇的名字叫做《齐物论》，齐物论是一篇的题目，庄子的《齐物论》这一篇里边说，他说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我且有彼是乎哉？
我且无比是乎哉？是庄子里面的一段话。庄子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故有儒墨之是非。所以中国在春秋战国这诸子百家各种的哲学，那个就是说彼此互相批判的、互相批评的时候，那儒家跟墨家两家就彼此互相的相争儒墨的是非。那一般人常常举例证所说的儒墨的是非，最有名的、最值得人注意的，就是说墨家墨子所主张的是兼爱，就是说我们爱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是兼爱。可是儒家所讲的不是兼爱，儒家所讲的是推爱，儒家所讲的是推己及人，儒家所讲的是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然后说幼吾幼是以及人之幼，就是他们有很多观念不一样，所以就互相批评。我们今天不讲这种哲学的道理，我只是说他说当时儒墨有是非的争论，就是说当时儒家跟墨家他们的学说对于人生的看法很多道理都不一样，所以就互相争论啊。所以庄子就说，他说这个儒墨是个人有是非的争论，故有儒墨之是非。是非就是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以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什么叫是其所非呢？就是你所以为错的，是说以为对，是在这里是动词，就说以为对，我以为是对，我把你所认为错的以为是对。后面他接下来说非其所是，就是倒过来的意思，把你所认为是是的是对的，我认为是错。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标准。他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从他彼就是说他，说从那一方面，他那一方面来讲的话，他有一个正错的道理，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他有他的道理。此亦一是非，从你这方面来说，你也有你的对错的道理。他说国且有彼是乎哉？他说果然就有他那个就是对的吗？是国且无彼是乎哉？说果然就没有他所说的那个对吗？就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对错可以判断？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这个信仰，个人就有不同的是非。所以他说行止千万端，谁止非于是，谁知道到底哪个是错哪个是对呢？他说是非苟相行，但是假如换一个情形是这样子的，假如这个是非苟就是说假如，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苟就是说假如，相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说相形见拙是怎么样，相形就是相比，就是相对比，相形者就是互相对比。他说假如哪一个是错哪一个是对，狗是假如真的可以互相对比出来，假如是很科学的可以衡量你一测验，用科学一测验，你就知道这个是对那个是错，是一定的有一个对错的是非。假如真的是这样子的话，是非苟相行。他说假如这个是非是这样绝对的，错一定是错，对一定是对，能够一相对比就看出来的话，是非苟相行，而那个时候就雷同共欲毁。所以雷同者是说当打雷的时候咕咕这样一响的时候，那个声音有共鸣，当那个雷声嗡嗡的一响的时候，那他连你的房间里边都被这个雷声震动了，所以万物都产生一种共鸣，所以那个声音就相同，叫做雷同。 他假如这个对错是这么可以对比出来的，很鲜明的可以判断的话，那就是雷同，雷同的就大家都一样，跟一打雷各处都是共鸣一样，我说这个是对的，是大家都符合说这个是对的，就雷同。他那个时候雷同的时候呢，就共誉毁，誉就是赞美，誉就是称誉赞美，毁就是毁谤，说他不好。他假如真是这个是非能够互相对比的话，那就是众口一声，对的大家都说对，错的大家都说错，不是就有一定的一个毁誉的是非可以判断了吗？他说是非苟相行，是雷同就共誉毁。三季多此事，大事思不尔，这里你就要注意了。前面陶渊明所说的，说是这个是非是难以判断的，行止是千万端的，前面都是可以说是泛论，就是一般的一个看法，就说世界上没有一定的是非啊，各种学说各种信仰都不同，所以我刚才都是泛论，我刚才也都是泛论，因为陶渊明的前面的几句他自己也是泛论，就说天下没有一定的是非，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每个人有不同的信仰，这是泛论。可是陶渊明只是要讲一个泛论吗？陶渊明只是要很超然的讲一段哲学的道理？不是，陶渊明凡是陶渊明的诗里边讲到哲理的，我说这就正是陶渊明诗的好处所在。因为陶渊明他不只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诗人。他不是像庄子的齐物论讲天下没有一定的是非，就是讲天下没有一定的是非，只是从哲学来说。可是陶渊明不是，陶渊明这里不是要讲一个泛论的庄子的哲学，陶渊明所要讲的是什么？是他自己诗人的真正的感情上的感受和体会，是他真正的感情的感受，是他真正的生活上的体验，他的体会跟经验。就是说我们不只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他说就是说是非是不一定的，我们不只是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陶渊明为什么发了一段议论说天下没有一定的是非，那他自己个人的感情，他的生活的体验就在后边的这两句写出来了。他说三季多此事，答事是思不尔。你要知道陶渊明的这二十首的饮酒诗，他都是把他的感受说得很含蓄，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他没有明白的说？就因为陶渊明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我们在讲陶渊明之前，我们先讲了他的历史的背景，讲了陶渊明的生活的背景，是从晋朝到宋朝的一个改变的时代，是东晋灭亡了，是刘宋，因为宋朝的第一个皇帝是刘裕，是刘宋，我们在历史上管这个叫做篡夺，就是说他不用正当的手段，他是把晋朝的皇帝后来把他害死了得到的天下。所以陶渊明所生的是东晋的灭亡，刘宋的篡夺的这样一个改变的时代。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如果你生活的一生你平平静静的就过去你的一生，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是有很多人他在一生之中不是这样顺利的就通过的，他的生活之中是经过很多考验，那真是跟考试一样，比你在学校考试而是更重要的考验，因为那是关系你整个一生的品性人格的一个考验。就是说在这样的大的改变的时候，你属于哪一边？就是特别是 当这个政治的大的这种斗争改变的时候，你有没有卷到这个风波里边去？所以很多啊，就是人就是经过一个大的考验，在这个大的考验的时候，你有没有通过这个考试？你平常每天吃饭睡觉，你什么都不用考虑就算了。可是如果真是一个考验来到你头上的话，说你不这样做，你不跟随我，你就身家性命都有危险。那明明跟随我是不对的，你是不是放弃了你的信仰，放弃你的正义，就跟随我这个不对的，那对你是一个考验。可是你如果不跟随我，你身家性命都有危险，你跟随我不跟随我，这是一个人生的最重要的考验。当然最幸福的是都不遇见这样的考验，可是如果遇见了，你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现在陶渊明前面的是泛论，他现在就是说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这是考验。究竟哪个是对的？是你选择了要忠心于东晋，宁可为他殉身，是对的，还是你选择了说我如果要追求现在的升官发财，我就要跟随刘宋这个新兴的，才是正确的选择，哪一个是对？就是每一道这样的考验的时候，这个是非的争论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很早就念陶渊明的诗，我对陶渊明的诗里边这些个语言文字外表上我都懂了，可是我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他所说的这种考验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考验。陶渊明他说了，他说那是三季多此事，所以碰到你要对是非做一个选择的考验，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种考验是最多的？此事就是对于是非的判断的这种考验，就是他前面所说的你做一个选择的考验。他说什么时候这种考验最多？就是三季的时候对这个考验最多。什么叫做三季呢？我们说一年春夏秋冬就是四季，那个季节是 season， 就是说是一个季节。可是现在他所说的这个季不是一个 season 的季节，他说的这个三季是什么呢？我们先要说季字的意思。季字的意思是中国古代讲一个次序，一二三四的次序。他说伯仲叔季，就是假如一个家庭有兄弟四个人啊，大哥二哥三弟四弟，伯仲叔季啊，所以这个伯仲叔季这个季字在这里是表现一个次序，还不是不只是一个次序，是最后的叫做季，最小的一个弟弟，最后的一个儿子，那个就叫做季。所以这个季是说最后的一个，就叫做季，最末后的也是季。那什么叫做三季呢？中国古人当说到三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所指的意思。三季究竟指的是什么？中国古代凡是说到三季的时候，都是指三代的季氏。什么叫做三代呢？是中国古时候的历史上夏朝、商朝、周朝三个朝代。就是中国在夏朝以前，那中国最远古的历史啊，那个我们都不大知道，不大详细，好像神话一样，什么啊开天辟地之类的，那都太神话了，我们不知道。比较上可信的历史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你要知道夏商周的三代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不是说三代的季氏吗？季就是最后，夏朝的最后的时代，夏朝的最后的一个帝王是桀，夏桀，夏朝的桀王。而夏朝的桀王是一个非常无道的皇帝，是很昏庸、很残暴的一个皇帝。所以商朝的第一个起来革命的一个人就是商汤， 商汤就起来革命了，所以就把夏桀给推翻了，商汤就做了帝王。商汤传到他的继室，商汤传到他的最后的时代的时候，那么商汤这也有一个坏的王，就是纣王。所以这个就是纣王。那么随夏商周周以后就是秦，就是夏朝、商朝、周朝他们都灭亡了，就是三代的继室。而每当一个朝代灭亡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对于做臣子的一个考验，你是要做哪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重要的考验，你要做哪一个选择。所以他说三季已夺此事。当然了，三季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人的选择跟从东晋到刘宋的选择也许并不完全一样，因为这个牵涉到前一个朝代的那个帝王跟后一个朝代的革命者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问题。儒家有的儒家比较保守的儒家认为，不管以前的皇帝是怎么样错的，反正我是不能革命，这就是薄于孰奇的选择。就算他是商朝的纣王，他是做君主的，他不是一个好的君主。可是如果做臣子的起来革命呢，他就认为这个臣子也不是一个好的臣子。这是薄夷孰奇的观念，就是不管现在的那个王是昏庸残暴或者不是昏庸残暴，总而言之只要你起来反抗他篡夺就是不对。这是保守一派的看法，儒家里面的保守一派的看法。儒家里面也有比较开放的一派的看法孟子就有不同的看法。有孟子的学生问孟子这是孟子上记载的，孟子的学生问孟子说，汤放桀武王发纣，这个怎么写，这是纣，可乎？汤就是商汤，放就是驱逐，他把原来那个夏桀王给驱逐走了，武王就把原来商朝的纣王把他攻打了，后来纣王被烧死的。所以他们就说了，说是儒家都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你怎么可以起来把他推翻打倒呢？所以他们就问孟子说，汤放桀武王发纣是可以吗？孟子就很开放，孟子就回答说，他说文诸义夫纣也，是为你们弑君也。孟子说，他说我听说武王所杀死的那个人诸，就是他所杀死的那个人，就是个义夫。什么叫义夫？义夫是说孤独的，没有人拥护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夫，一个人是孤独，自己很强暴的，就是说他来压迫所有的人的，这就是独夫。他说当那个时候的纣王的昏庸残暴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臣民的拥护了，所以他是一个孤独的独夫。所以他说我听说，孟子说我听说武王所讨伐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孤独的残暴的独夫纣，我没有听说他杀死的是他的国君。这是孟子上说的。孟子还说了，这是都是孟子上的话。孟子说，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说如果做国君的人，他要把我们这些个臣子的臣民看得都跟地上的草一样，草似的，我们可以走在地上随便这样践踏。假如他把我们都踩在脚底下像草一样，他说这些个臣子看那个国君就可以把他看作当强盗跟仇人一样。这是孟子的开放的革命的这种思想。所以 不但是儒家跟墨家的思想不同，儒家里面也有比较保守的，也有比较开放，有各种的不同。所以究竟夏商周三代时候，是像伯夷叔齐不拥护武王才对呢，还是拥护武王的才对呢？像姜太公辅佐了周文王后来武王伐纣的时候他也帮助武王，究竟哪个是对的？所以就是说，每当在这种一个朝代的末世，他特别说的是三晋，他不过是做一个代表，所以他就指的是不管哪一个朝代，在任何一个朝代，就是当他改朝换代的时候，你就面临了一个考验。这时候就会在政治上分成两派，有拥护旧的，有拥护新的，就会发生这种争执。所以他说，这种是非的争执是在三季的时候这种事情最多。他说的是三季，但是他实在所指的这个改朝换代，换代不是夏，不是商，也不是周，他指的是晋宋之间的改朝换代。我刚才说，我从前年轻的时候读陶渊明的诗，这意思我也都懂，可是我那时候没有真正体会出来他到底说的这个考验真正在感情上，在生活上你经验起来是怎么样。我近来有一点体会，倒还不是说我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选择，是我最近几年研究一个问题，是研究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一个学者，叫做王国维。王国维最后是自杀死的，是自沉，他跳在水里面自杀了。他自沉，沉到哪里呢？就是在昆明湖，就是在那个 Summer Palace 颐和园的那个一个湖水里边，他跳在水里面自杀死。你要知道王国维为什么就自杀死了呢？王国维就因为卷入到清末民初的这种改朝换代的这种是非的争论里面去，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够解脱他自己。我们今天当然不讲王国维，但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他卷到这个里边去，他不能摆脱，所以就死了。因为我研究他的问题，把他的写的文章啊，他的一些个作品呢，他的生活结合起来看，我体会到这个是，就是说，对于一个有理想的学者、读书人，一个真正有理想的读书人，在卷到这种政治的漩涡里面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不能解脱的一件事情。所以陶渊明所写的就是他那个时代晋宋之间的改朝换代时候，他们这些人所面临的考验的问题，就是究竟哪个是对还是错的。所以他说三晋已过此事。可是陶渊明虽与王国维不同，王国维不得解脱，所以最后只能够跳到水里面去自杀了。可是陶渊明真的不是。我们还要说，你光有一个理想，你是不是能够保守住你的理想，这本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王国维之所以没有办法，就是他已经什么，他已经卷入了，他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人，他不是一个没有品性的人，可是他已经卷进去。所以呢，第一步，所以中国古人说要有这个，就是说要中国说的逐渐积先。烛是蜡烛的烛，就是光明的意思，看得很清楚。我们从开始讲下来，就是从陶渊明他写他自己对于人生，他曾经思想过很多问题，最后他决心回到田园去归隐了。他说就像一个鸟找到一个他投宿的地方，云至孤胜松，敛鹤摇来归，所以他就回到田园去了。
回到田园去以后，他第五首结庐在人境，就写他决心归隐以后，他内心之中的一个境界，他得到一种真意，就是他体会了宇宙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然后第六首是上一次我们所讲的，他是说在中国历史上，从三代夏商周以来，每当到时代改变的时候，改朝换代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们要对他们自己的行为做出一个选择来。他说但是一般人很多人做的选择常常是愚蠢的，所以他自己决心不追随世界上那一般愚蠢的人，他决心是追随黄绮了。我们上次讲到黄绮就是夏皇宫跟这个齐礼记，是秦汉之间的有名的隐士。现在我们要看他的第七首诗。第七首跟第八首本来我们可以连下来看，